请看以斯拉记第九章，九章十章这两章是连着的，就是离绝罪恶，离绝外邦女子，离绝罪恶，九章十章是这一卷书最后两章，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的子民，由于他们和异族又联络，这个圣洁的子民和异族又混杂，以至于大大得罪神，所以以色列怎么样带领他们认罪离罪，这两章圣经包括的意思就是认罪和离罪。第九章重点是痛切认罪，第十章是离绝罪恶，光认罪不够，有人很痛苦啊，认罪但是没有离开罪恶的行动，等于没有认罪。所以第九章第十章我们必须一起连着看啊，也给我们看这两章是连着的，是一个完整的意思，就是要痛切认罪，要离绝罪恶，痛切认罪和离绝罪恶这两样是分不开的，也表明我们的神是多么忌邪，神是爱，不错，神更是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，神是多么的憎恶。关于以色列人和外邦和异国的人在哪里混杂，这是圣洁的种类和外邦混杂，所以是不能容忍的，所以一定要认罪，更要离罪，认罪离罪。我们今天怎么联系自己，没有人去娶外邦女子，但是这外邦女子就代表世俗罪恶，与世俗联合，与肉体联合，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言语行动，我们完全是站在肉体的立场上，站在自我的立场，那我们就是和他联合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和他联合，我们要与主联合，不能与外邦，与这个什么呀，外邦女子，这个外邦女子就代表罪恶，代表罪恶，所以我们要彻底的离绝，才能够恢复属灵的释放。所以以色列带领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什么，就是为了使这个归回的子民彻底追求圣洁，与神联合，恢复属灵的侍奉。如果罪恶不离绝，你没方法侍奉，也不可能侍奉，这个侍奉是虚假的侍奉，外面侍奉，里面还充满了什么，充满了外邦的东西，充满了世俗，充满了罪恶，所以一定要彻底的离绝。所以现在我们先看第九章，先看第九章，第九章痛切认罪，一节到四节，请大家看，一节到四节是官长为首与异族混杂，官长为首与异族混杂，这是第一小段。我们看亚玛利人，这里包括这么多的异族，还不仅仅是迦南人，还包括了有什么，有埃及人在内，总而言之和所有的外邦人在那里什么呀，没有离绝，和他们混杂，仍然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。什么是可憎的事？与外邦人通婚是可憎的事，拜外邦人偶像是可憎的事，效法他们的恶俗，这是可憎的事。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利未记十八章二十章，圣经上在很多次都提到，在以色列没有过河得地之前，神就借着摩西警戒他们，家人的恶俗你们不要效法，不要效法，要分别出来，因为他们是污秽，是可憎的。正因为迦南人污秽可憎，充满了什么，充满了这个恶俗，伤天败礼，大逆不道，又是逆伦，又是拜偶像，又是行邪术，这一切，所以神把他们吐出去，神把他们吐出去，所以神不容忍的。所以这里呢，刚刚前面我们看第二批被掳归回，他们又献祭又感恩又蒙恩，结果怎么样，这里发现没有和这些个外邦人离绝，行了什么，效法他们，行了可憎的事。具体是什么呢？第二点，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在家庭在婚姻上不分别为圣，为什么，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。神要我们分别为圣，神最憎恶的就是混杂， 你里面又爱主又爱世界，这思想里面又爱神又爱自己，是不是？又释放神，心里又偏斜，那所以这就是叫混杂。我们常常我们灵性的观点是混杂，这是主不喜悦的。主让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言语行动都要导向神，思念天上的事，让我们追求属灵的事，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而不要说话行事都是站在老旧人的立场，那就是混杂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是罪魁，所以这第一段就给我们的可怕的是官长为罪魁，官长为首与异族混杂。做领袖应该是什么？为自己警醒，为全群警醒，像保罗所说，为自己谨慎，为全群谨慎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什么？你要谨慎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这样你就能够救自己，也能够救别人，不能够绊倒人。那这里怎么样？首领都这样做，我也可以这样做。那首领是什么？是这个和官长是成为罪魁带头与外邦人接亲。所以第三点就给我们看到，以斯拉和一群和以斯拉在一起的人，他们一听见这事什么反应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，又伤痛是吧？又气愤是吧？又不能够容忍，又沾惊又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百姓犯了大罪。后面提到了以斯拉认罪的时候，在后面带领他们的时候就讲了，在这世上犯了大罪，犯了大罪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以外邦？因为外邦代表什么？代表罪恶，他们都是拜假神，他们都是行邪术的，与外邦联合，这就是犯大罪。所以以斯拉听见是何等的战惊，又惧怕又战惊，又愤恨，又伤痛。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着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，直到献完祭的时候。这些人跟以斯拉多么同心，以斯拉怎么伤心他们怎么伤心，以斯拉怎么愤恨他们怎么愤恨。因为这些人是什么人？是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人。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第五节都告诉我们，神怎么说？神今天所看过的一颗心，他怎么样能够，他住在什么人的心中，他看过的是什么？就是为神的言语而战惊，虚心痛悔，因神的话而战惊。他不要我们为他盖什么房子，造什么大殿，天是他的作为，地是他的脚蹬。神说，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的居所呢？但我所看过的就是什么？虚心痛悔，因神的话而战惊。这就是神的心。所以今天以斯拉就是有神的心。这一段里面，以斯拉也是首领，那些人也是首领。以斯拉这个首领是什么态度？看见罪恶不能容忍，又为他们战惊，又为他们害怕，所以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在那里惊惧忧闷而坐。我想这个时候他心灵在预备，他心灵在思想，在寻求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办。他不是马上立刻就责备，或者就肉体活动就怎么行动，他乃是什么忧闷惊惧而坐，一直到献晚祭。接下来第二段就是以斯拉开始痛切认罪，唯一的办法怎么解决问题？痛切认罪。所以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四节，很短。那我们看到到底他们犯了什么罪？就是违反了神的那个圣洁的命令。申命记第七章，我们大家请看一下，到底这一段以色列犯了什么罪？和外邦女子为娶来为妻，娶来为妻是什么？违背了神的那个诫命，神的诫命。申命记第七章一节到四节，当然别处圣经也有，这一段是写的最明显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节到四节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玛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，都比你强大。耶和华女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接亲，不可将 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。这一段多么明显给我们看到，为什么这里五个不可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他们就要使你的儿子转离离开神，去侍奉别神，所以结果呢，遭到神的怒气。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以色列忧伤、难过、惊惧、忧闷，接下来做什么呢？第五节，我们看第二段。所以第二段就是五节到十五节，五节到十五节，以色列认罪祈祷，以色列认罪祈祷。当然了，以色列是为民，为这些个犯罪的首领和百姓认罪祈祷。我们看以色列是怎么认罪，那真是蛮有神的心，又是蛮有祭邪恨罪的心，才有这样的一个认罪的祷告。在这个认罪祷告里面有六点。第一点，我们看献晚祭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晚上了，我起来，你不能一直忧闷在那里，坐在那里忧伤，只是消极的。祭邪这方面是什么？双膝跪下向神举手认罪，这是积极的认罪。不能够仅仅就是忧伤，仅仅的这个伤痛、难过、害怕、战惊，这都不够。所以接下来要做的，就看到第一点，就以色列双膝跪下向神举手祷告，要这样的态度，这样谦卑，双膝跪下向神举手。所以要起来，所以他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，不能老坐在那里，起来，起来做什么？起来要祷告。所以他仍然穿着撕裂的外袍，表示还是在忧伤当中，在伤痛当中，在愤恨当中，然后呢跪下，跪下，不是坐着，乃是跪下，双膝跪下向神举手祷告。六节七节，承认罪恶滔天，六节七节，承认罪恶滔天，这是首先的态度，而不是我罪不大，我拉客观，我犯罪有理由，不是。他说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。以色列这位神的仆人把自己摆进去，我抱愧蒙羞，百姓犯罪，首领犯罪，就是我以色列犯罪，要这样的态度。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第七节，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，我们的罪恶甚重，因我们的罪孽，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，杀害、掳掠、抢夺，脸上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现在犯罪，祖先犯罪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什么，在被掳时间，长期的被掳，都行了犯罪，大大得罪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一样，我们得罪你，我们的罪是什么？罪恶灭顶，而且罪恶滔天，从列祖直到如今。所以这是以色列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，承认罪恶滔天，是什么呀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，而且我们的君王祭司都被交在外邦手里，也都是因为这些罪。那意思说，如今我们现在还是在犯罪，从什么呀？从过去直到今天，从列祖直到今日，这个罪恶都是严重的，都是严重的，严重到什么呀？曾经受到神的惩罚，被杀害、被掳掠、被抢夺，脸上蒙羞，像今日的光景。底下第八节、第九节，他在讲什么？归回烧得复兴，讲到现状。因为以色列已经带领百姓第二批归回了，第一批、第二批百姓已经归回了，所以九节，八节、九节，我们看八节、九节就是归回烧得复兴，就是已经蒙到神的恩典。现在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，被掳归回嘛，这叫非复兴，稍微复兴，使他怎么样，有逃脱的人。在这里就是说明什么呀？我们现在是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所以接下来在恩典中又放纵，所以更加严重了。主已经恩待了我们，暂且施恩给我们，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，使我们被掳归回，就好像安稳的钉 神的圣所。现在怎么样？又摇动了。本来是安稳的钉子，钉在神的圣所，现在怎么样？被罪恶啊，又摇动了。啊，我们在受辖制中稍微得复兴。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复兴，能够重建我们神的殿，修葺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。这一段恩典不能忘记，正因为使我们稍微复兴，蒙到如此的恩典，就更不应该犯罪。所以接下来什么呀？第十节到十二节又离弃了神的命令。所以他每一个段落他就是很清楚的，我们现在稍微复兴，蒙到神的恩典，有逃教的人回来了，已经被掳归回了，已经两批回来了，使我们也重建城墙，重建圣殿。可是怎么样？下面第十节到十二节，如今怎么样？我们的神呐、啊，既是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你看以斯拉真是在神面前表示什么呀？我们没有脸跟你说话，还有什么可说呢？我们现在又犯罪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。所以外邦人混杂就是离弃神的命令，刚才说不但是说违犯了神的命令，更可以说是什么？离弃神的命令，就是你见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，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，是污秽之地。这就是回忆圣经的话，神界的众先知所说的话，你们要去的地是污秽之地，因为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。这不就是现在整个的世界也是这样，从这边到那边，从海内到海外，从东方到西方，满了污秽。现在这是充满了罪恶，都是行污秽可憎的事。先知众先知都曾经吩咐你们去得为业地是这样污秽，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可是呢，事实是怎么样呢？十三节，神呐、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。那到十二节为止，就是说明什么呀？就说明我们现在又离弃了你的命令，以及众先知所吩咐的。又离弃了，在恩典中又放纵了。所以十三节到十四节就是你的，然而你的刑罚还是轻于我们所当得的。这以斯拉真是说实实在在的话，是轻于我们所当得的。这是十三十四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，我们遭遇这一切的事啊，并且你的刑罚是轻于我们罪当得，因为还给他们回来，还给他们留下一些人，还使他们有逃脱的人，这不是轻于我们所当得的罪，当得的刑罚。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，与这些行可憎之民接亲呢？若是这样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？那就是承认我们不应该再犯罪。所以在认罪当中不能有一点点借口，不一点有一点点的理由，没有理由。你这么大的恩典，你又这样的从宽惩治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意思就是神一再都是从宽惩治，在耶利米书也多次提到，神说我万不能不罚你们，却是从宽惩治你们。如果不是从宽的话，恐怕个个都要灭绝。神给他们有逃脱的，有归回的，这就是神的大恩典。所以十四节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念，你看看这以斯拉代表整个的犯罪的归回的子民在神面前怎么说。我们一起念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，与这些行可憎之事的民接近呢？若这样行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？这就是十三节到十四节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做。而实际呢，我们确实又违背了你的命令，又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违背了众先知的话，也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违背了，都违背了神的命令。因为神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让他们要分别为圣，一再的提他们的罪恶，他们的可憎，他们的恶俗，你们不要沾染，要离开，要分别出来，五个不可，不可不可不可，都什么听了好像没有听见一样。所以呢，现在怎么样呢？啊，又在得罪主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呢？所以最后一点， 这一段的最后一点，十五节，于是怎么样，承认罪恶，最后一个结束就是我们承认罪恶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真的，如果不是借着这个救赎，神的救赎，神的爱的话，从神公义来看，真的没有人能站立得住。十五节我们也一起念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、啊，因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看呐、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此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没有人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应该这样承认，是吧？我想这个我们都应该联系今天，神的家长期被掳，我们都得罪神。如今他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稍微复兴，使我们被掳归回。我们这些人都是劫后余生，都是什么逃脱的人，都是不被蒙恩的人。但是我们还是有亏欠，还是有罪恶，还常常得罪主。所以你是公义的，我们剩下的人才得逃脱。正如今天的光景，看呐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，有罪啊！所以以色列实在真正的在这里谦卑认罪。这个罪严重到什么程度，请大家看一下利未记十八章，利未记十八章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神的命令，就知道是怎么样的违背啊！不但他们违背，我们也常常的违背这世俗世界，我们不要沾染啊！你说怎么沾染，我们没有去跟人家结婚，也没有去跟人家接近，但是我们思想意念，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看的，我们听的，我们说的，我们想的，都会沾染污秽啊！我们看这一段怎么说的，就是十八章，我们就看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一小段，我们一起念啊。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租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，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。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在你们已先居住那地的人，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地就玷污了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，必从民中剪除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吩咐的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族，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这里说的这一切的事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。什么事呢？这一切的事，那就是利未记十八章所指出的所有的恶俗。第一就是乱骨肉，露骨肉之下体，就是乱骨肉、逆伦、乱骨肉之罪。第二什么？儿女禁果。第三同性苟合。第四与兽行淫，与兽行淫。二十章还有什么？就是把孩子献给摩勒，是儿女禁果献给摩勒，主要是这么五点，那就是包括一切的邪术，这些个都是可憎的。所以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讲到这些罪不可这样做，二十章就告诉你，你这样行的人，你该受什么样的咒诅和刑罚。二十章就是该受的刑罚。所以这就是啊，现在什么已经被掳归回了，以色列又重蹈覆辙，又去犯这些罪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。这个怎么不伤痛，怎么不认罪，所以要好好的认罪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第九章，看见以色列这一位神的仆人，所以做一个神的仆人，带领百姓归回，不是人归回，要心彻底的归回。所以最后两章是内心的，从里面带领他们。前面七章八章是以色列带领他们离开巴比伦，九章十章是他们什么呀，离开罪恶，不但离开有形的巴比伦，更要紧的是离开罪恶，要彻底离开罪恶。所以以色列首先带领他们认罪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，就是第十章，第九章是痛切认罪，第十章是离绝罪恶。不但痛切认罪，更要紧的是离绝罪恶。有人很会认罪，认来认去里面还是什么，还是外邦女子， 还是世俗，还是罪恶，还是容忍在里面。心中想的，眼中看的啊，口中所说的，全部都是肉体的东西，世俗的东西，罪恶的东西，那等于没有认罪。所以这两章连在一起，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教训，就是认罪要离罪，要离罪。